弟兄姐妹们，主内平安。今天要读的经文是在哥林多前书四章六到十三节。哥林多前书四章第六节，弟兄们，我为你们的缘故，拿这些事转比自己和亚波罗，叫你们效法我们，不可过于圣经所记，免得你们自高自大，贵重这个，轻看那个。使你与人不同的是谁呢？你有什么不是领受的呢？若是领受的，为何自夸，仿佛不是领受的呢？你们已经饱足了，已经丰富了，不用我们，自己就做王了。我愿意你们果真做王，叫我们也得与你们一同做王。我想神把我们使徒明明列在幕后，好像定死罪的囚犯，因为我们成了一台戏，给世人和天使观看。我们为基督的缘故算是愚拙的，你们在基督里倒是聪明的。我们软弱，你们倒强壮；你们有荣耀，我们倒被藐视。直到如今，我们还是又饥又渴，又赤身露体，又挨打，又没有一定的住处，并且劳苦亲手做工。被人咒骂，我们就祝福；被人逼迫，我们就忍受；被人毁谤，我们就善劝。直到如今，人还把我们看作世界上的污秽，万物中的渣滓。读经到此，感谢神。
弟兄姐妹平安，那我们再次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这段时间那我们可以一起来敬拜，更在这段时间可以打开你的话语来一起思想。求你洁净你的仆人，借着在你面前所领受的道，能更好的分享，把你的生命之道讲得清楚明白，让每一个有生命的人、气息的人都能够听到，都能够生命改变，都能够在主面前过一个圣洁生活，讨你喜悦。特别你的儿女们能够在主面前继续蒙恩，在生命上被建立。所以这段时间求圣灵在我们当中运行，让我们在主面前能够享受一个美好的敬拜，特别能够就像玛利亚一样，在当年坐在耶稣脚前领受那上好的福分。所以求圣灵你自己做成这个工作，叫我们每个人在主面前有一个谦卑的心来领受你的话语。听我们同心祷告，奉主耶稣的名，阿们。我们说人生如梦，还是梦如人生。如果你梦到我在这个迪士尼乐园或者在吃冰淇淋，吃一个很好的食物，突然间被人叫醒了，你一定很生气，哎呀还没有吃到。梦如人生，人生如梦。那么人生好像一个客旅，匆匆的来又匆匆的去，人生就像一片白云，出现少时就不见了。人生两个字看起来很容易、很明白、很简单，但是很不容易解释。宗教哲学都在解释人生，在短暂有限的人生要怎么样去爱惜、去发奋、去努力。有人说世界是一个大舞台，人生就是一场戏。那刚才我们所读的圣经，保罗在四章九节说，因为我们成了一台戏，给世人和天使观看。人生在这个世界上，我们说为了理想、目的、达到目标，扮演着不同的角色，但有时不是演自己喜欢的角色，不是可以选择自己喜欢做的事情，而是要做别人喜欢的事，好像做戏一样，做给别人看。那基督徒我们为做主耶稣的福音，为做上帝的爱在我们身上，我们见证主的救恩，我们必须扮演好我们自己的角色，积极传福音，劳苦奔波。有时即使像使徒们他们遭遇到一些患难逼迫，但是侍奉还是继续的坚强，更好的来见证主。 今天你的侍奉工作别人不一定认同或者体谅，可能会受到人攻击伤害，但是你还是学习信靠顺服神，是不是可以继续扮演好这样的一个角色呢？那经验告诉我们，人生存在这个地上有时真的像演戏一样，比如说你现在学问知识知识很渊博，比别人高，功课成绩事业样样都出色，地位也比别人高，钱财也比别人多，好像天之骄子，人生得意，让很多人羡慕，但是你是不是就可以是这样的自夸自高自大，好像旁若无人一样轻看别人？其实人生还没有结束，戏还没有散场，可能还是言之过早，谁知道最后几年是怎么样，落幕下场又是怎么样？我们现在只不过是担任场戏里面的一部分，所有的一切不过好像戏里面的道具，所穿的衣服一样，时间到了可能就脱下放下，换上另一件另一场戏。或许现在看来你比较耀眼夺目，你比较辉煌灿烂，而那个人的情况处境好像黯然失色，甚至惨不忍睹。但是没有人勇敢的担保说剧情永远就是这样发展下去，有时会未来一个180度的转变，我们说剧情急转而下，所谓戏剧化，强盗悔改变成传道，传道可能也变成囚犯。我们说乌鸦飞上枝头变凤凰，乞丐摇身是不是可以变成百万富翁？你说这是戏剧，这是电影，是这样。现实的人生，人生有时也是这样，喜剧可以变为悲剧，开始可能是悲剧，不过后来是喜剧收场。我们说戏如人生，人生如戏，圣经说我们都成了一台戏，今天你我坐在这个地方是成为台戏，你来到这个地方你真的是做戏吗？做给别人看，为了别人而来，还是你是知道你在做什么？我们都成了一台戏。那成了一台戏在基督信仰上有什么意义呢？我们从这段圣经去分三方面来思想。第一，成了一台戏是要清楚知道自己的角色，忠心努力去扮演好它。在一场戏里面不可能每个人都是主角，不可能每个人都是王子，都是公主，都是财主，都是大人物，也有乞丐，也有主人，有仆人，有将军，有士兵，有父母，有儿女，老师，各种不同的角色。有一些是演喜剧，可能有一些是演悲剧，看你擅长演什么。但是基本一个原则就是演什么就像什么，不要羡慕别人演什么，而是知道自己担任的角色是什么，安于现状去演好你的角色，不要羡慕。不管你在台上是高高在上的君王总统，或者是服侍的仆人逼你，那只是演戏。在上场落幕之后呢，下台可能就没有什么分别了，君王和市民都要死，仆人和主人也都是要，没有什么分别，大家都要面对审判。在台上无论你是怎么样风光，怎么样的辉煌，但是时间到了你要下台。人生如戏，名利财富地位都是短暂，都是虚空，不能持久到永恒。如果你懂得和看透这不过是人生，就不至于耿耿于怀自卑自怜，或者你不可以是仗势欺人。其实不必斤斤计较，只要忠于自己的角色，尽力演得更好，活得更有意义和价值，认真去做，认真去扮演。做学生就努力好好的读书，老师就认真的备课教导，员工就尽本分干活，家庭主妇就做家务煮饭照顾孩子，像一个女佣或者像一个司机，像一个厨师，建筑工人，老板，每个人都有不同的角色。今天神把你放在哪一个岗位，当你做这份工作，负担这个角色，扮演这个责任，你有没有想过这是为什么？是谁把我们放在一起，让你有这样的一个条件恩赐才干？是你与别人不同的是谁呢？其实都是这位创造万物的主，充满智慧全能的上帝，他在引导，他在指示，在 主导支配这一切，他是掌管分配，我们好像是不过是一个演员在扮演着他要我们演出的那个部分。这个时候我打着领带站在台上讲道，这是他的意思。但是可能在另外一个时候，明天我穿上另外一套衣服扮演病人，安然地躺在手术台上接受医生为我动手术，那我就安静地去配合。或者在另外一个时候，我必须在一个受苦的环境扮演被人欺负欺压的角色，虽然可能我不明白，当然肯定你不甘心，但是我要学习顺服，因为我们知道他不误事，因他是神，继续坚定地相信他。如果把你放在一个很显眼的岗位，甚至我们说左右逢源，受人欢迎，很愉快，称心如意，记得不是你比别人强比别人厉害做事很能干，而是他的恩典他的带领。正如保罗说，使你与别人不同的是谁呢？你有什么不是领受的呢？既然都是领受，那有什么可以自夸的呢？今天你在青年团契，在青壮团契、家庭团契、成人团契，或者教导主日学、圣经课程或其他事工的策划小组，你在教会扮演什么角色？你要清楚知道你的角色，认真全神投入。那你在家庭在生活当中应当尽的责任，工作岗位上应该扮演的角色，必须完全的投入，全情全意的去发挥那个角色。那一般上我们说一个编剧一个导演，他不只是注意剧情的发展，他也看重扮演这个角色的人选，怎么样的剧情适合怎么样哪一个演员去演，才能够更好的发挥生动，感动的叫人流泪拍案叫绝。同样的，神知道我们的性格，神知道我们的才干和能力适合扮演什么角色，那我们去发挥。那根据舞台表演艺术的理论，世界出名演员实际的经验告诉我们，如果要使自己成为一个好的成功的演员，表演得更出色让人感动，就是在表演时要忘记自己，不要有自己原来的样子一贯的作风和动作，不要有自己的感情思想，要活出你表演的那个角色，在舞台上就是那个样子，感情笑或者哭兴奋或者忧伤，是完全融入在戏里面，使人不觉得你是在演戏在造作，而是演出你的角色，被你的角色来吸引着牵动着他的心。那基督徒我们要演出演好我们的角色，要学习忘记自己，放下自己，活在基督里面，也让基督活在我们心里面，让你的言行举止你的感情思想融入在基督里面，知道我们每天活着不再是为自己，不是你的那个样子，你的虚假那个面目不真实的戴着假面具，而是真实的活出基督。当你来敬拜跪在那个地方的时候，你是在做戏吗？做给人看吗？不是，你清楚知道为谁而做，是活着为着基督，让人从你身上看见耶稣，看不见你，呈现基督，活出基督，流露基督的生命，为基督的缘故，不在乎做什么，扮演什么角色，即使人看来是卑贱、愚拙、软弱，被人轻视，被人辱骂，被人挨打，就像保罗这里说到，他赤身露体，又饥又渴，受逼迫毁谤，甚至好像小丑一样，但是他也认真地去扮演好这些角色。是的，我们基督被人看作是世界上的污秽，万物中的渣滓，但是却不是消极悲观的无奈叹息，而是积极认真去看待，去扮演，去看透这一切。因此我们可以成为一个祝福，可以去忍受，可以去面对。今天你在家庭，你在事业，你在教会，你在团契里面，你在你面对的这个岗位，你是不是完全能够投入真我的演出，很努力卖力的呈现你自己，不是装作，不是造作，真的不是做戏，这样是活出真正的基督在你生命里面。我们不是逢场作戏，我们真的是让基督流出我们，在我们生命里面流出基督的馨香，去扮演好那个角色，成了一台戏，是要认真的知道你扮演的角色，尽力去做得更好。成了一台戏，第二需要有好的剧本，熟悉剧情，而且与别人配搭合演，不是演独角戏。 一部成功感人的戏剧，除了我们说场地有足够的灯光、良好的音响效果、设备齐全的道具、经验丰富的演员之外，最重要是有好的剧本，剧情发展的恰到好处。演员要明白导演的意思，剧情的发展的要求，不是照着自己的意思情绪任意发挥。当然有时导演可以觉得你的个性风格表现得很好，他可以让你自由发挥，但是都不能超过剧本的要求和范围，因为还有其他的演员一起配搭，需要按照剧本剧情的发展和其他人合作，上场下场这个位置或者那个位置，完全服从导演的指示。保罗在四章第一节第二节就说到，他是基督的执事，是神奥秘式的管家。他说所求管家是要他有忠心，他被哥林多信徒或被别人论断，对保罗来说不觉得一回事，是以为极小的事情，因为他自己也不论断他自己，他清楚只有主的判断才是最重要。因此在这段圣经第五节他就说，所以时候未到，什么事都不要论断，只等主来，他要照出暗中的隐情，显明人的心思意念，那时个人要从神那里得到称赞。那这是哥林多教会弟兄姐妹的问题，他们随意论断主的仆人。那其实在保罗第三章就已经指出他们的那个灵性幼稚，像婴孩属肉体照世的样子行，他们嫉妒纷争，他们有一些说我是属保罗的，有一些说我是属亚波罗的。那保罗说岂不是你们和世人一样吗？亚波罗算什么，保罗算什么，无非是指示照着主所赐给他们个人的引导你们相信。亚波罗，保罗栽种，亚波罗浇灌，唯有神教他生长。哥林多信徒他们照着自己的意思高举某一个领袖或者贬低某一个领袖，随意论断人，就像世人一样，他们在一直谈论，一直在比较怎么样才是他们心目中的一个理想的传道人。其实保罗根本没有兴趣和他们讨论这个问题，但是保罗看到他们是这样的软弱，根据他们的需要，为了帮助他们，所以在第四章这里将自己显露出来，表摆自己，把自己和亚波罗呈现出来，做一个示范的例子。他说为你们的缘故，那这些事转比自己和亚波罗。为什么要把自己和亚波罗的事情说出来呢？他说是为你们的缘故，这是保罗的人生，为你们的缘故，是为着信徒的益处，可以放下自己，为了让哥林多信徒更明白主的心意，圣经的教导，他愿意把自己和亚波罗被他们拿来比较，论到的事坦白说出来，不是规则被他们或者宣泄自己的不满情绪，而是希望他们能够明白体贴主的心意，做神喜悦的事情。保罗是为他们的缘故，为你们的缘故，不是为自己，主要是为他们，为了主的儿女。保罗尽力演好他自己的角色，不是只顾自己表现自己，把别人比下去。保罗把自己和亚波罗的例子作为教导，不是自夸自吹自擂，不是在夸耀自己，而是圣经的原则还有说清楚，弟兄姐妹在教会里面应该怎么样对待主的仆人。他说叫你们效法我们，不可过于圣经所记的。保罗不是因为自己不够属灵或者没有好的生命见证，所以不要哥林多信徒效法他，他是不要信徒效法主的仆人过于圣经所记的教导。那其实后面我们就看到保罗说你们应该效法我，特别在十一章第一节说你们该效法我，像我效法基督一样。他和亚波罗作为教会的领袖，肯定他们有好的行为，生命的见证值得学习，让信徒来跟随作为他们的榜样，不然他们就失去做传道人教导牧养的资格。那每一个神的仆人，每一个基督徒，特别是领袖，如果有好的品行，属灵美好的生命见证，都可以成为别人学习的榜样，效法的榜样。像保罗一样说你们该效法我，因为我效法基督。哪一个时候我效法基督你们就要效法我，哪一个时候我没有效法基督当然不要效法。这是保罗生命的见证，也是给您和我的见证。既然我们是基督徒，我们是神的儿女，我们应该有基督新生命的样式，让人效法，让人跟随。当然哪一个时候我们不效法基督根本没有权利，也不值得让别人效法你。不可否认我们说除了主耶稣以外没有人是完全的，我们不要效法人过于圣经所记的，不要把人当作 绝对完全的榜样。保罗说不要效法我们过于圣经所说的，保罗不是说除了效法于我以外不要效法他或者不要效法他们，保罗也把自己包括在里面，我们就是包括是在软弱不完全的人里面，不要效法我们这些软弱不完全的人过于圣经所记的。圣经的真理才是我们行事为人的准则，能无论看来是多么好，怎么样出色的表现，都不是我们生活行为的准则。人都会有软弱，都会有败坏，人心比万物都诡诈，坏到极处谁能识透呢？信主之前是这样，信主之后如果不是神的怜悯，如果不是顺服圣灵的引导和管制，我们还是很败坏，还是很软弱，我们对人认识很有限，你对他欣赏称赞给他的评价不一定是正确的。无论哪一个教会领袖看起来是多么爱主，有美好的灵性，或者哪一个长者德高望重，或者他对圣经真理讲得很生动活泼，或者侍奉工作很有成就，很会带领教会或者复兴教会，你欣赏他尊敬他敬佩他敬重他那是没错，但是只能抱着相对的敬意尊敬，不能归高举人归圣经所记的，只有圣经才是我们行事为人的标准。如果某一个传道人或者某一个领袖他很会说话，或者他的行为他做事工作很有果效，就作为一个标准，好像他就是一个语录了，他的话好像就等于圣经的真理这么重要。你喜欢那个人传道的教导，或者不喜欢另外一个人传道教导的方式，就在那边议论了。就像哥林多教会信徒一样，有人说我是属保罗的，啊，有人说我是属亚波的，啊，我是属基法的，更有人说我是属基督的，更属灵，我是属基督的。那保罗不要哥林多信徒将他和亚波罗高举一个贬低一个，无限的放大，他说免得你们自高自大，贵重这个轻看那个，过于效法人，高举人的结果就是自夸。你看我说的不错，他就是这样，我们都在评论，好像我们看得很准，高举某个人结果我们就变成自夸了。基督的行事为人是叫做圣心所做的所记的，不是叫做人的标准。圣经是我们人生的说明书，也就是一个导演人生的重要剧本。圣经告诉我们在这败坏罪恶的世界怎么样处事待人，怎么样分别为圣，怎么样可以过一个更好的生活。基督叫做圣经的教导，可以过一个有益的生活。圣经是我们人生的说明书，最好的生活手册。当我们去买电器用品，无论是录音器材或者播放机、电视机、洗衣机，除了销售人员向你简单介绍怎么样使用以外，或者一些耐心解释里面的一些种种功能，那每一个电器产品都有一份说明书或者保证书，就是让你更好的去发挥、去使用、去保养。今天我想每个人都有手机，成年人、孩童或者除了婴孩以外，大家都有手机，甚至是智能手机，有很多的功能。那这些智能手机不是三言两语就可以向你解释清楚，即使跟你解释清楚，你一下子也没有办法记得完全，因此都有说明书帮助你怎么样可以更好的使用，去发挥那个功能。只是很多时候我们不会看说明书，密密麻麻的字看得很累，有时也看不懂，反正就会操作，拿起电话怎么样打，怎么样接听，或者发一些简讯，简单的记录一些东西，拍照录像，大概是这样都会做。不过我们说这个智能手机有很多特别的功能，有不同的分类，音响、拍照录像，甚至拍照也有特别那个美的那个功能啊，自拍美的功能，你不会就不会用，你没有看说明书，不问人可能就不懂。我们人就像一部有多功能的电器或者智能手机，究竟我们内在的生命有多少生命力，我们可以发挥多少才干，多少功能没有发掘没有使用呢？我们真正生命真正的意思是什么？可惜很多人不知道这本圣经， 生命手册，人生的说明书。我们基督徒有，都有圣经，只是很可惜没有认真去看，只是随便翻翻。神给我们人生的剧本，生活行为准则，如果我们照着认真去做，去行，去呈现出来，你的人生就不一样，你可以活得肯定更光彩，更精彩。那圣经告诉我们，今天我们所要扮演的角色，在不同的场合，不同的环境，照着剧本的要求去呈现，去表现出来，可以积极活出基督的爱，那个丰盛的生命，真诚、喜乐、和平、忍耐，使你人，使你在任何地方能看到你，就好像看到耶稣一样。所以这段圣经，保罗在这里说，我们要认真看待圣经人生的剧本，不可归圣经所记的。当我们与人合作配搭的时候，一起呈现有圣经的剧本，成为我们更好的去活出来。那每个人的成长背景、教育环境不一样，神给每个人不同的恩赐，有一些很会讲道，有一些很会传福音，可能有一些很会组织去策划去带领教会，不同的职分恩赐，教会有牧师、有长老、有执事、有主的学老师、有团契的委员、关怀探访员、陪谈布道员，那大家都知道自己的角色，怎么样与人配搭，谦卑真诚认真的态度，欣赏别人扮演的角色，然后我们自己一起在教会里面同心侍奉。圣经告诉我们说，个人不要单顾自己的事，也要顾别人的事，要存心谦卑，个人看别人比自己强，这是正确，我们要看别人比自己强，但是我们不要高举人归圣经所记的，忘记其实我们一切都是领受的，都是从神那里领受。那保罗在这段圣经里面，他用三个他们哥林多信徒他们知道怎么样回答的问题来问他们，他说使你与人不同的是谁呢？他们肯定会知道神使他们不同。那既然神使他们不同，他们应该大家彼此合作，互相帮助来补助。使你与人不同的是谁呢？那你有什么不是领受的呢？他们也知道一切都是从神来的，应该感谢不是自夸。那保罗说，为何自夸仿佛不是领受的呢？他们自夸就不对了，他们应该体贴主的心，能够看到神那里领受，就是要彼此的分享，互相的帮助。可是哥林多信徒他们自高自大，他们自以为很聪明，与别人不一样，或者更属灵，但是他们真的是特别聪明特别智慧吗？他们是与众不同高人一等吗？即使是，也不过是靠着神的恩典，不是他们自己做得到，是神给他们机会、条件、安排、带领，没有什么可夸的。就像一个演员演得很好，他得到金马奖，获得好评、人的称赞，不是他自己一个人就可以做到的，而是剧本的编排、导演给的机会可以发挥，以及其他演员的配合、台前幕后的人员配搭，他不是在演独角戏，是与别人一起配搭，把他衬托出来。那保罗向哥林多信徒挑战，在第八节他说，你们已经饱足了，已经丰富了，不用我们了，自己就做王了。哥林多信徒他们存着一个已经得着的心态，他们好像饱足了、丰富了、做王了，这种骄傲自满，不觉得自己再有什么需要，其实陷入在一种危机里面，这正是保罗所担心的。今天我们当中是不是也有这样的一个弟兄姐妹，或者你说今天我们生活工作很忙碌、很紧张、很多的压力，星期天有来参加崇拜不错了，教会还一直强调说要大家参加圣经课程、团契小组聚会，好像不知道弟兄姐妹的难处，已经上完慕道班、接受洗礼、参加崇拜就住过了吗？那其他圣经课程、团契小组活动好像不是很重要，可有可无。对于已经饱足、已经丰富的基督徒，信仰可能就是这样，每个星期来一次聚会，一个周而复始、不断重复的一个活动，好像没有什么清晰感，好像没有怎么样再抱着什么期望，反正就是一个活动，形式化的活动，每个礼拜天就是这样来，还是带着一个喜乐、一个兴奋的心情，真的做神喜悦的事情。一个演员，他不会以为说自己已经有丰富的经验，演出就自满、自高，停在个地步，而是愿意继续的接受一些新的挑战，揣摩扮演新的角色，突破自己，争取更高的成就和荣誉，乐意与不同的人合作，尝试新的角色， 新加坡红星大奖得奖之后就满足就停在那个地方吗？我相信那些演员不是的。如果有一天可以拿到金马奖男主角或者女主角奖项，甚至在国际舞台上得到奥斯卡金像奖，人都是追求更上一层楼，肯定自己的成就。那我们衷心扮演自己基督徒角色，也是这样愿意继续扮演的更精彩，得到神的肯定吗？那保罗对腓立比信徒特别告诉他们说，凡事不可结党，不可贪图虚浮的荣耀，只要存心谦卑，个人看别人比自己强，个人不要单顾自己的事，要顾别人的事。今天我们在教会扮演基督徒有多少年的，有没有体会到别人的角色，和别人一起同心配搭，顺从圣经剧本的要求去调整自己，甚至改换一些角色，忠心在一些角色里面扮演，成了一台戏，是要知道自己担任的角色，忠心去演，是和别人配搭，一起根据圣经神话的要求。最后，成了一台戏是必须服从导演，由他主导来决定我们怎么样演出。谁是人生剧场上的导演呢？谁引导和掌控演员可以有完美的呈现和表演，甚至最后可以得到影评，得到称赞，得到观众的喝彩？哪一个导演是很重要的？那我们人生是由谁来主导？肯定的就是那位爱我们拯救我们的上帝，接着主耶稣来到这个世界，为我们的罪钉死在十字架上，流出他的宝血，救赎我们脱离罪恶。他为我们呈现最完美感人的一场戏，是很真实的，他钉死在十字架上，为了你，为了我的罪，今天叫我们蒙恩得救。那我们有没有体会到我们的主来到这个世界是何等的认真看待他人生？今天你有看待你自己，认真看待成一场戏让世人观看，天使观看吗？一个演员必定会尽心尽力全情投入去演出，希望能够有更精彩的演出，牵动人的心绪情绪，感动人的心。那要怎么样自己成为一个更好的演员？要完全依照导演的意思去吩咐，去诠释那个角色，什么时候你应该挺胸昂首，什么时候应该鞠躬弯腰，或者大摇大摆的经过，或者斯斯文文的样子，你必须根据导演的意见具体的需要，出场的时候继续向前走，或者停在那个地方，然后或者向左边右边弯一下身子，经过哪些地方，接触哪些人，什么东西，对整个剧情从哪个角度看比较好，比较恰当，都有它的意义和目的，完全是由导演来支配来指示。我们基督徒在这个世界人生的大舞台，我们的步伐，我们的台步应该走到哪里去，走什么路线，应该接触什么人，哪一些事物对我们有益处，有意义，有价值，必须听从这位主导我们人生的主宰，按照他的心意行，不是自作主张偏行己路，免得我们人生受亏损，甚至误入歧途，走向黑暗灭亡，面对许多愁苦困难。人都有彷徨的时候，面对一些重要的抉择，如果有人指示，有一个声音及时提醒我们，是那么多好。我们人生的导演救主耶稣基督在我们人生前面的道路上随时指引我们，那是何等的宝贵。基督徒应该坚持行在主的主导的道路上，即使看来好像是崎岖难行，有时真的好像困难重重，顺服主做神喜悦的事情可能不容易，但是靠着主的恩典能力，你可以安然的经过。那我们看到保罗，他整个生命为主摆上，他忠心侍奉，到各处去传福音建立教会，面对很多人的误会逼迫许多的攻击，在十一节到十三节他坦白地说出来，说直到如今我们又是又饥又渴，又赤身露体，又挨打，又没有一定的住处，并且老虎亲手做工，被人咒骂我们就祝福，被人逼迫我们就忍受，被人诽谤我们就善劝，直到如今人还把我们看作世界的污秽，万物中的渣滓。保罗在这里清楚告诉我们，跟随侍奉主的人必须付上代价，预备走十字架的道路，这是一条不愿意走的道路。真正跟从侍奉主，保罗给我们一个很好的榜样，他为了信徒的缘故，他不计较别人怎么看他和亚波罗， 他也为了基督的缘故，即使被人看作是愚拙的、软弱的，别人得到荣耀，他被藐视、被辱骂、被毁谤，他还是继续的忠心侍奉主，因为他知道谁是主导他的人生。他坚持顺服神的带领，勇往向前，扮演好一个忠心的使者、一个忠心使徒的角色。在第四章第九节，他坚称说，我想神把我们使徒明明的列在幕后，好像定死罪的囚犯，因为我们成了一台戏给世人和天使观看。保罗那个时候，当时一些罪犯被判刑之后，这些死囚被判决的时候是公开给人家看，好像当作实物教材，不是警戒人，其实更多时候就像做戏一样给人家看，供人观赏。罗马时代的剧场，当时罗马城就有一个圆形的一个竞技场，一个剧场，它是给王公贵族以及一般市民去观看、去观赏。当节目开始的时候，可能先让一些不同组别的勇士在那边彼此的打斗，最后的压轴戏呢，就是将那些被判死罪的囚犯放进这个竞技场，然后让他们和这些凶猛的野兽在那边搏斗，一直到死为止。其实简单说就是喂狮子，因为这些囚犯都已经没有力了，怎么去跟这些凶猛的狮子搏斗呢？让他们喂狮子，成为狮子的食物来娱乐观众。保罗说，我想神把我们使徒明明列在幕后，好像定死罪的囚犯，因为我们成了一台戏。保罗这里比喻他们使徒所扮演的角色，好像就像亚卓西一样，最后被领进这个竞技场，直斗到死为止。那保罗这样说并不是他感到害怕，而是强调他们成了一台戏，不但给世人看，也给天使看。当然神无所不见、无所不知的神都在看，神不是失控的，他也在观看，他仍然在主导这场戏。使徒们看起来像是罪犯，但是却是尊贵的，因为他们是和主同操主权。他们看起来好像是一个失败者，但是其实他们是真正的一个胜利者。他们看起来好像是一个悲惨的结局，不过其实他们是到一个无比荣耀的终点。因此保罗提醒我们基督徒要继续坚持下去，在逆境当中仍然不放弃，在虚效甚至当中仍然落力的演出，因为我们不是单单给世人看，更是给天使看，以及无所不知的神都在看我们的演出。人生的导演就是拯救我们的主耶稣，在我们人生道路上要引导指示我们怎么样扮演好我们个人的角色。影视是由导演来分配不同的角色，安排好整个戏的进程发展。在演戏排演的过程，导演是有最高的权威，所有人都要听从和尊重他的安排和决定。人生的一台戏，神就是我们基督徒的大导演，永远不会有任何失误。在一部戏的演出，他有全盘的周详的计划，让我们凡事寻求他的引导和带领。他不误事，因他是神。圣经告诉我们说，我们要专心仰赖耶和华，不可依靠自己的聪明，在你一切所行的事上都要认定他，他必指引你的路。你只要认定他，他能引导你演出一台好戏，可以演得更精彩、更感动人。让耶稣引导主导你的一生，主来引导主导教会团契，每一个弟兄姐妹，每一个人认真扮演好自己的角色，不是靠自己，乃是专心仰望主，在神安排你的人生舞台上忠心尽力的演下去。做牧师就好好的做牧师，做传教就好好的做传教，主日学老师就好好的做主日学老师。你在哪一个岗位继续扮演你更好的角色，把你的角色演得更好，演得更活，演得更出色。舞台上的戏不管有多长，连续剧也会有完场结束的时候。你在舞台上，你扮演皇帝、宰相、将军、大财主、董事长、总经理，在戏里面很风光，但是戏演完了，闭幕下台了，曲终人散，要回家了。你是牧师，不是永远是牧师；你是传道人，不是永远是传道人。 有曲终人散的时候。即使我们曲终人散的时候，我们回到天上的家，那你有没有这个把握清楚知道谁在引导主导你的人生？当你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你回到神那里去。今天我们活在世界上，有人多少的人在注意我们的言行举止，多少人看我们演这部人生的戏，或者在那边指指点点，世人在观看，天使在观看，可能受人称赞，欢呼喝彩，得奖赏，或者可能被人批评，希望你快点下台，还霸占这个位置。人心都有不同的看法。无论如何，让我们知道我们的主在掌管我们的一生，我们演好我们的角色，美好的见证，让我们人生的大导演全能的神他可以喜欢我们，他的名得做荣耀。当我们回到天上的时候，面对神的评语审判是什么？是不是做得好？散场之后就有评语了，是良善忠心的仆人可以进来享受主人的快乐，还是又饿又懒的人在黑暗里哀哭切齿？求主帮助我们，我们成了一台戏，是很真实的在扮演着我们的一个角色，忠心尽力去做好它。我们有美好的剧本，按照神的心意与别人配搭，我们要熟悉我们人生命的剧本，生命的手册就是我们的圣经，照着神的话语去做，不是依靠自己的聪明，而是按照神的心意。我们服从我们的导演，由他来主导决定我们怎么演出，不只是人在观看，我们的神真的在观看。在曲终人散的时候，让我们都能够得到主的称赞。我们一起祷告。天父，谢谢你给我们这段时间一起来思想你的话语，我们都成了一台戏，从我们来到这个世界上慢慢长大成长，一直到我们蒙恩得救，都在你的带领掌管里面，都是你的恩典，叫我们今天清楚知道我们是神的儿女，在神的家里面，我们要继续扮演好我们的角色。求主恩待你的儿女们，让我们清楚知道你的心意在圣经上写明出来，叫我们常常阅读，让我们也清楚知道我们在教会，我们敬拜，我们参加团契圣经课程目的是什么，就是要彰显你的荣美。也求主帮助我们知道你的心意，你在主导我们的人生前面的道路，叫我们在哪一个阶段哪一个环节，我们都能够定睛仰望你，做你所喜悦的事情，以致我们有一天回到你面前的时候，我们实在可以得到你的称赞。求主帮助你的儿女，也求主怜悯帮助还没有信主的朋友，让他们知道我们生命都有一个主宰，让他们能够来寻求主耶稣宝贵的救恩，也让他们能够得到那永生的福气。我们仰望主，听我们同心祷告，感谢你，祷告奉主耶稣的名，阿门。